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8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再次有幸请到我们这节目的老朋友，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西雅图的侨界的资深人士，也是企业家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好，那我呢前段时间回国啊开会，上周三刚刚回来，还在调时差当中啊，时差调的比较慢。那么就是最近呢也关心了一下就是国内外发生的事情，我想美国也挺热闹，那国内呢其实反而没有多大的事情啊，所以我相信现在最近有一个比较跟中国搭点边，但是呢不一定完全是跟中国有关的事情，就是英国有一个有辆就是冷冻车是吧，就是然后好像是有一些偷渡客，但是车到的时候冷冻车里有39具尸体，然后一开始的报道都说是中国人，所以呢中国好像在一个风口浪尖上面。人家还说你们刚刚70周年国庆，然后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蜂拥的要出国偷渡。那现在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法，就是还有这个最近进展好像不完全是中国人是吧。
对，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比较更清楚的指向说是越南的偷渡者，大概是39个人当中，现在还没法说是全部都是越南公民，但是相当大多数是越南公民，而且越南的这个中部的一个两个省的一些很多家庭也已经开始跟媒体说，就是他们的亲人啊，就是计划要到英国去，现在失去联系，是这样的。应该这个事跟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的关系。
对，那个看说有英国媒体报道说，最起码25个人肯定是越南人，然后有的人呢拿的护照假护照，可能是中国护照啊什么的，但是不一定是中国人。就是蛇头他们反正给你发一本护照嘛，就是都是假的嘛，
那护照都是假的。
对，一入境就你包括你像过去福建人偷渡到了美国以后，一下飞机护照就撕了，就扔到冲到马桶里，你就不知道他身份了，他基本上就是然后如果有人接呢就消失在美国像说纽约啊这些大城市的唐人街打工去了，先把偷渡费还了，然后再挣钱，再想办法，是吧？办身份。说这次这个冷冻车这批人呢，一共是一块儿去英国的是100多个人。
哎呀，
100多个人，说是那个分不同的车嘛，有些人到了，有些人这个就是他们这辆车不知道为什么就出事儿了，这是怎么回事？是应该是可能。我就在瞎猜啊，因为没有具体报道，是应该把那个冷冻的那个东西不能打开，还是他不小心打开了呢，还是怎么回事，就把大家给冻死了，反正是很惨的一个人间悲剧吧。我觉得这些人为了追求一个他们希望的更美好的生活是吧，但是走上了不归路，家里面其实可能后面为了他们出国还可能欠了不少债，攒了不少钱，都有听到报道说这个消息一出来说有人打电话就说退钱，我估计如果说退钱那肯定是蛇头啊是吧， 说会把他们偷渡费退回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几十条生命，然后加上他们给家人带来的这些痛苦啊，确实一个悲剧。
那英国对难民移民偷渡客那么友好吗？都跑英国去？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已经到了欧洲大陆了，为什么不在欧洲大陆待下来，为什么要往英国跑？
这个如果你到了欧洲这些国家都看过以后，你可能会发现比较这些把法国和英国之间嘛，应该说还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
德国也不错。
德国比英国还是有点距离，有点距离啊。那么你说法国，法国我觉得是这个欧洲主要国家当中，跟英国比，跟德国比，都属于经济发展差一点啊。这个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整个这个法治结构，跟他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上的结构，什么都有很大关系，跟他法律也有很大关系。那么从现在看起来报道的情况讲，就是说有一些这次就是遇难的这些偷渡客，是从法国已经到法国，在法国都待下来，也找到工作了，但是呢，可能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到英国去
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实际上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但是欧洲大地不是都不需要签证的嘛？就是英国还没脱，然后有一个。他申根签证对英国不适用的是吧？然后就去的话一定要偷渡才能去啊，
好像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咱们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中国人或者中国的媒体经常讲的说，世界上分成几大块，美国这是一块，中国是一大块，然后欧盟是一大块。这个概念其实欧盟这个概念就是相当的模糊啊。欧盟如果你讲的是欧盟，一般的很多人的概念，欧盟和欧元区是划等号。其实欧盟国家当中呢，很多人呢不用欧元。我今年夏天到那个欧洲北欧转了一圈，从这个只有法国、德国、比利时用欧元，冰岛、丹麦、这个瑞典、挪威
都用本国货币，
都用本国货币。英国更不用说了。
那有欧元能不能用呢？
你可以用啊，欧元相当于跟美元一样，是外币嘛。
但是它很多，它就是它不给你兑换。
对，那么就是这些国家
买东西它
贵，
用
它贵，
贵一点是吧？
对，它贵一点。那么这些国家就是说，实际上它跟欧盟跟其他的欧盟国家实际上联系的是比较松散的一种形式。那么刚才你讲的申根条约，签字国这些国家之间。我的感觉哈，我们作为旅行者，我们租辆车从德国开到法国，开到比利时，开到荷兰，这都是畅行无阻的。我不知道从，因为我们拿的美国护照，我不知道就是说我到英国去是不是能开过去，不太清楚。
没问题
啊，应该没问题是吧？应该是没问题。
英国你不是要走
拿美国护照到英国
走隧道是吧？但是
可以走隧道，坐那个火车那种过去。然后呢，就是说我也不是特别。能说得清楚为什么这些能入境到合法入境到法国，为什么不能合法的入境到英国，需要用偷渡这种形式过去，不是非常能够说得清楚。
他到法国是不是合法的也未必，
这个也
是不是也可能就根本就没身份，
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北欧有一些小店里面就是他也接受欧元，他就看人，有的人就是有的店，他就是我不要欧元，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在瑞典就是有没有那个他们的货币？对，如果你要，因为我不是也去了吗？我不是夏天去了，我也是一下飞机就现换了一批欧元嘛。我想好家伙，这反正就一种就可以了嘛。结果没想到，最后全都基本上都没用上，
还得
弄他本国货币方便。
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讲这个申根条约也好，这个欧盟也好，这个是个很松散的一个结构。他们很多国家是主权相当大的。我还有一个现象，我发现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那个电话那个卡呢，都不通用。都到你到一个国家，到丹麦有个丹麦的卡，丹麦的卡到过了海峡以后，到那边瑞典就不可以，要瑞典再买一卡，瑞典一个卡，挪威一个卡，冰岛有冰岛自己的卡，
电话卡，
全都是不能通用的。就很还是有相当大的相对的很多的独立性。
对，
那前段时间在局势不明朗的时候，就是CNN问了一个中国外交部 那发言人的问题啊，就是啊，中国现在这么强大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悲惨的去偷渡过去，还被那个华春莹给训了一通啊。这个视频都在发、那个、
说他别有用心嘛，你问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
嗯，
是吧。
我们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经常是跟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是批评者，
嗯，
但是在对 CNN 的态度上，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态度观点是一致的，比较难得的发现一个
媒体是公敌是吧？
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首先啊，小袁主持人，首先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
嗯，
甭管有没有中国人参与，都是很大，有没有中国人都是很大的一个悲剧，先这么看就
是
是吧？那么，英国警方当初说法呢，也是比较负责任，他说疑似中国人。他也没法确定是不是，是吧？
嗯，
那媒体报道呢？那肯定就会有走样嘛，这不也挺正常？
那能不能理解越南自古是中国的领土什么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越南清朝的时候向中国纳贡嘛，这个长得也像中国人。
就是从可以理解，从英国人角度讲，也很难从外表上能区分啊。英国这越南人和中国人有什么明显区别？他也区分不了，是吧？
嗯，
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个人看法啊，
嗯，
我们就作为中国人来说，从国内的来说，也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就特别愤怒，也不是特别有道理，是吧？
嗯、
你这么指责 CNN 这种报道，觉得是一种对中国人民的一种侮辱，我觉得这就好像有点太玻璃心了吧？
没那么。这个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对吧？应该反正正常的问一个问题，
就是
对，或者你就其实这个车里面的遇难者不是中国人，他其实不能代表就是中国现在没有大批往外偷渡的人，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在通过各种途径，
对，
就是往海外走。所以呢，他这个问题，我认为他其实不应该就是拿这个说事儿，他就是你就可以问为什么？假设这个，当然是个由头了。你说因为报道说好像有的拿的是
中
国护照是吧？那么据我们所知，除了这辆车上呢，还有别的车、船、飞机各种各样途径徒步的，就是说还有大批的，或者说不少的中国人。在试图往外走，但是我觉得华春莹确实也不需要那个去从政治上来说，因为这个事情也很简单，就是中国国家这么大是吧，你确实你发展的再好，你卫星上天什么导弹这个那个的，但是国家大嘛，你总有发展不平衡，中国也很多地方还有贫困嘛，要不就不存在一个扶贫这么一说，你这个贫困是存在的，那贫困地区的人，包括甚至不贫困，一些大城市，像东北的很多大城市，它的重工业不行了以后，东北地区它的失业很严重啊。你现在到国内看各个城市，很多东北人是不是？那美国这个地方，东北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东北人。那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非法渠道留下来的。我不说他非法渠道过了，也可能他旅游签证来了，然后来了他就走了。这个我觉得华春莹可以很容易就解释这个事，说是吧，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存在的贫困也是继续存在的，各种各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美国的收入比中国高，那中国人如果我在国内失业了，
那不行的，这个你虽然你自己觉得可以当更加胜任外交部发言人，但是可能你上那一天他们就不让你说了，
他当然
你怎么能把中国说成那个低处呢，对不对？
也不是，你总有低有高嘛。对，这个低处不是说整个中国都是，中国这个喜马拉雅山是中世界最高峰了，
最高也不
是，但是中国也有这个也有低的地方嘛，这个这是一个很丰富的，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特色嘛，学了半天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他没学好，我觉得华女士还要再学一学。对，
就是说这个事情，偷渡客当中有没有中国人？有中国人也不是给中国抹黑，没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也没什么好 也什么好自豪的，就是这个事情呢。
不，
如果有偷渡，如果
中国人喜欢面子嘛，你这现在真的说中国人这个面子很丢的。
是，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有中国人，也只能代表是他个人行为，是不是？这个也不能说因为有个人行为有不当行为就对中国的形象就有很大的损害，这个也好像也不成立，是不是？毕竟他是一个个人行为，啊，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这么多成就，应该是没有正相关关系，应该不相关。
对啊，你说香港现在这个这么多暴徒上街是吧，打砸抢啊什么的，但是你要把香港的边境开放，
那全
你看看有多少中国人想要去那个去观摩暴徒们的。
这个深圳跟香港不是开通的吗？
没有。
卢湖那个
边境控制还是很严的嘛，你过
也要那个通行证的是吗？
绝对过境是有很要申请的呀。
嗯，赴港通行证对吧？
就是到香港和到从中国内地到香港，
嗯，
和在中国从北京到天津到什么到上海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另外的，完全的这个还是有一些限制，
还是查证件，
出境了，算出境，
相当大的限制，不是完全能够自由随便来的。
现在有个说法说深圳那个GDP 很高，然后超过台湾，然后也超过香港，所以呢以后香港反而就边缘化了。
嗯，我觉得还不要这么早下结论，香港有些方面我觉得深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追赶。
香港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远东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嗯，
是一定有它的道理的。
嗯，
这件事情就是成为这个金融中心，历史也很长，这个因素也很多。那么这个香港的作用是不是深圳就能替代了呢？这个恐怕要画个问号。相当多的东西，
对不对？它是国际金融中心。
对，就香港现在它起的作用，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多内地城市无法替代的。啊，虽然 GDP 不能单单从 GDP 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应该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但我们下次。从那个这个英国跳到香港，但是其实英国跟香港还真有点关系，因为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后最近一直在闹这个运动，街头运动之后，英国的议会还在有人提议，就是给香港的居民，就是第二身份证，其实第二公民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你只要是香港的居民，那就给你发一个英国的那个，相当于发一个英国的护照。你这个玩意，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就是你那香港人可以一夜之间全部走光啊，因为你一下子全变成英国的合法公民。以前是
走光去哪儿呢？
啊，去英国啊，因为
英国
变成英，全部变成英国，
几百万人去英国找得到，
全部变成英国的公民了，对啊。那以前他是有英国的那种，就是。另一种身份证就是它有四类还是五类，它原来香港的居民本来就有的，但它跟英国的那个公民是有点差别的，不是完全等同，就是它你可以去旅游工作，可能也能工作，但是可能不能跟那个公民完全划等号，就是可能选举权啊或者说工作啊或者还是有点限制的，但是它是可以去英国的原来那种身份证。现在他是相当于是要发这个同等于香港公民的那个英国公民的这个身份证，相当于是这样子的话，他一下子地方没拿，把人全部拿走，可以。
嗯，
因为这个香港问题啊，
嗯，
说这么长时间拖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你现在回头讲说香港人，大多数香港人要求的是就要有个英国身份吗？好像也不是。
他要求的不是这个，他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那个自己的地方的，
对吧？那么他们要求的东西，中国政府清楚不清楚呢？应该说很清楚，但是就是不想跟你谈，
就是不给，
就是不给，也不谈嘛。首先你要求我给你不回应你的要求， 就现在就是这个结果。
嗯，
中国政府不回应香港上级优先的这些普通市民的要求，香港这个特区政府也不回应，香港政府回应的东西是游行群众要求的很小的一部分东西，很重要的问题不回应。
嗯，
那么你这样的话都是用这种态度的话，这个事情不是就没有解吗？是不是还要继续拖下去？
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1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对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呢分别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企业界人士徐亚光先生，还有知名的媒体人宋小南先生。那我们从英国的39个偷渡客客死他乡，就又谈回了香港啊。那么这次呢我回国开会呢也碰到了一些朋友，就是他们有的是在香港生活，有的在香港工作，那我也问了一下他们的香港情况怎么样，他们其实都说不好，也就是比想象的还要坏。因为虽然说香港还是有秩序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基本上情况就是周一到周五还行啊，就是该上班上班，就是相当于鼓噪跳啊。那但是周末就是都变成地狱了，就是乱得不得了，然后确实有暴徒，有的时候要砸地铁，有的乱七八糟还要杀警察，那个很夸张。我觉得这个这些人都是做的事情都是犯罪。那但是呢听他们的诉求好像都是光明正大，而且美国都通过了法律，就是涉港的，而且是立法院都通过了。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不处理呢还是不行的，就是已经从6月份到现在到11月份，从6月初到11月份的话已经5个月了。再拖下去半年一年的话，香港真的就我觉得真的废掉了。今年香港 GDP 不要说了，肯定是负增长，就跌得一塌糊涂。以后美国如果再取消香港的优惠政策啊或什么，以前是因为把香港作为一个自治的一个自由的地方啊，现在再搞来搞去的话，就把这个优惠政策拿掉的话，那不仅仅是撤资啊，你比如如果香港待遇跟中国大陆一样，东西嘛还收税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优惠都没有，然后旅游也不行，那这样子的话香港就慢慢的就没落了。这是我不知道，其实我们前面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朱镕基当初去香港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说香港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把它弄坏掉的话，我们是历史的罪人。现在这个标准适不适用？就说现在如果香港给搞死了，那究竟是谁会接受历史的审查，或者就是 谁会被称为是历史的罪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正是挺遗憾的。我觉得我也讲，就是如果香港你弄多了这个事情，要搞得像新疆一样，就不好了，真是。新疆是完全管得太严，然后就看不到什么出路，真是。
所以香港，所以有些事情我是不太理解啊，因为毕竟我们也是隔岸观火，就是包括香港这个一些年轻人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微信这些那个视频里面看到，就是像你刚才提到，就确实有一些暴力的活动啊，打人啊，砸东西啊，破坏公物啊，破坏交通啊，我觉得。就是我不太理解这些香港的年轻人，那主要是年轻人嘛。那我们假设他们都是香港的年轻人，没有其他外来的这些人，那他们对自己家园是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说还是只是说因为我提的要求你不重视，所以我要通过这些激烈的这些行动来引起你的注意，然后你必须给我们一个答复，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你把自己的家园毁了以后，因为你这些形象都会通过各种媒体传到全世界各地嘛，然后你想投资人肯定就会望而却步，然后旅游者也会减少，
不敢去了现在。
对啊，所以这个对香港都是不利的。
小南，你刚才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就是说香港人。刚主持人讲的，就香港人这个事情，从6月份到马上到11月，就是
对五个
月了，将近五个月了，这样。但是这五个月每个周末都有游行示威。
平常以前平时都有，现在是少了一点，但是周末都有。
但是这么长时间呢，没有死一个人，受伤的人非常有限。就是说香港人呢，应该说香港人
他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死了不少人，都死的都是就是少女。15、16岁少女浮尸海上，然后呢，现在
死了几个，
他就说
是警察暴力的结果。
对，他就是说，最近浮尸海上的少女是香港回归以来的总和还多。
那么这些人是跟这个游行示威有关系？
都有关系，都是去参加游行的。然后呢，人家就怀疑是被弄死的，因为就比较反常嘛，因为捞他们的人以前不管的，他们现在又主动的捞，就没人打电话就主动捞，以前，而且以前这个捞死是不属于他们管，也在管的。
我总的感觉就是，你拿这个现在香港游行的这个就是对城市的破坏和这就是人们的这个愤慨情绪，跟西班牙的游行的情况，跟智利的游行情况比起来，好像香港的游行相对来说还是。好的很多，还是这个激烈程度少很多。
对，
那回到刚才小南兄，你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就说香港的年轻人是在用什么心态下砸自己的家园，这个事情就很值得好考虑。一个人，正常的人，也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大多相当多的人，会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就是说来砸自己的家园，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不好。恐怕是在一个非常绝望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不一定就是砸自己家园，倒是他都比如说你不能说我游行然后造成香港的旅游业下降了，就是故意要跟香港过不去，不要有香港的未来。
暴力性，
对，
暴力
就是砸地
砸地铁，
堵塞交通，砸一些建筑物，应该这么，主要是破坏对地铁。
那以前战争时期，红军也好，或者什么各种军也好，他们都是拿了枪，那这个各种破坏都有的了。
你那是革命啊，现在香港不是革命。
那你要从他的出发点，我为了解放全中国，这个东西出发点都是好的。
你的意思是，香港年轻人他们是主要是在进行一次解放事业，是吧？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比如说现在如果比如说妥协啦，或者以后就没机会啦，或者什么东西，他 但是诉求的还先想要
游行，我觉得你可以坚持游行嘛，香港法律允许游行嘛，就游行集会示威写文章发表东西演讲撒传单组织这个进步青年党或者香港共产党就搞这，但是搞暴力就不合，我觉得是肯定不合适。
对，和平游行他们也有，不是有人被打、啊、那个什么朗，
嗯，哦，元朗，
元朗那地方就是有游行的人被打呀、啊，什么东西、嗯，然后这种反正就是他们和平嘛，他们就被打了。
他们
暴力一点，可能就没人敢打他们。
以暴抗暴，
我不知道，
还是以暴制暴。
但现在所谓的就是一个是有些诉求，比如说双普选啊，然后又谁谁谁下台啊，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香港警察，对那个一些暴力，就所谓的警察的暴力事件，要做一个独立的调查。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让调查或者什么东西，那警察真的扮成了市民去打其他的游行的人吗？或者什么东西，调查出来大家都比较吃惊嘛。我觉得调查就调查好了，没关系。
是啊，就调查也可以，应该说是正常的这个人的思维理解，就是因为没什么关系、本来就是应该调查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是做错，警察做错了，警察改过来嘛。那调查有什么关系，是吧？这是第一。第二，就算香港市民游行的人提出的双普选这个，这个要求也没什么不合理的嘛，
没有什么不合理，
是吧？
我觉得可以、啊，
完全怎么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不能
符合基本
不能人民啊？
符合基本法，
符合基本法，符合基本法。
美国还弄了个口实，现在是半自治，然后呢失去自由或什么东西弄的。太你本来说这个大外宣也好，或者什么在外宣。要宣扬中国有这个有多好多好多好，那你现在做的都是反宣传，你现在我就给他双普选嘛就好了，你不给的话都是反宣传。
对、啊，就是说香港游行的群众要求的这种双普选这种事情，这不是个什么坏事情嘛？
不是坏事情、
啊，为什么不能同意呢？是不是？为什么不能同意？想着说不能同意的理由，我觉得都站不住脚。
什么理由是？
不管什么理由，都是站不住脚。
他们就怕，跟中央政策不一致的中央不喜欢的人上台。我觉得
一个是你说的选出来这个北京控制不住的人或者不喜欢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这是通过游行示威抗议争来的权利。换句话说。你去游行示威抗议了，那么北京做出让步了，这个中央政府这边做出让步了，这个呢就有一种像，不仅像香港人和像世界各国人民，最最关键的是向中国大陆的人民展示了，就是说你一强我就软了，所以这个是绝对不能允许。
但我觉得游行示威争取权利还是比较和平的，那你这条路和平的道路堵死了，那你非要逼着大家走暴力革命吗？我觉得、
但是现在的在大陆的执政党，我觉得在他的历史上好像没有，从来没有向游行示威屈服过。
你
从45到64，
你
45的时候
是45后来平反了呀。
是平反了，但当时没屈服嘛，当时是派首都工人民兵拿着大棍儿什么的进去一顿暴揍，然后清场了嘛。到64的时候是派野战军进去了嘛，是吧？你这次香港的话，虽然没派军队，但是他也不会轻易的就是说，哦，那我同意了，好吧，双普选，然后让那个特首下台接受他辞职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说。执政党他没这个习惯。
前段时间还要传言说特首下台，要换林郑嘛，是吧？
就是说，回到小南兄，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再说一句，你执政党，你的目标，你的口号都说的为人民服务，对不对？那向人民让步有什么不可以？啊，
出于对香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最根本利益的考虑，这个让步是不能做出的。 就是党的最高领导层做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做出的决定。
那是你的作为执政者，你的看法和人民的看法有很大的
那在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听谁的呢？听人民的还是听执政者的？
听人民的。你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要听人民的嘛。
但是我们执政者是来自人民的，
来自人民。
现在
就是人家就是你比人民都高了，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就这，
要不然为什么都让你们学习我的著作嘛，而不是我去学习你们的著作？
就是、
学习强国，你们还是学的不好。
对，
说实话，就是听人民的很难，就是国内现在基本上没有选举，连村级的选举都没有了。
村级选举，
没有了。
就香港这事情出来以后呢，我经常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你看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2年。那么现在香港就是这次上街游行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在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出生的，那么我在想，就是说这个一个父母家里头如果有这种天内者的孩子，儿子14、15岁了，他不听你的话，跟你的他的一些想法，跟你想法，跟你做父母的想法意见不一致，很强烈的要求他做自己的事情，你做父母的你不同意，你认为他这样做的不对，难道那你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没办法，
你是把他打一顿吗？你还是跟他好好谈一谈？你是不是应该做父母来说，做的比较合格的父母，你说哎，儿子，你有什么要求咱俩坐着谈一谈，我听听你说的，你说的对我就照你说的办法做，你说的不对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你，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是不是？那同样的道理，现在是就是香港的事情，你作为执政者，不管你是香港特区政府呀，中央政府也好，你能不能跟你的子民谈一谈，咱们道理说一说，哎，你到底是怎么想，我听听你们想法，我把我的想法跟你们交流交流，说一说，咱们大家互相商量商量这个事情。
特区政府和示威游行的方面是不是搞过一次对话？
好像没有。
没有吗？
没谈。
跟跟一些抽签的抽中的市民有一个对话，就是不来老师，不来老师就完了。那么就说回到这个问题，你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吗？就是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听那阵的时候，在反抗期的时候可能提了一些不合理要求，你什么态度？你做父母你什么态度？你就是不管，你怎么家里闹我就是不理你，是这个，这是个正确的态度吗？这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反正我觉得香港的事情，反正影响香港丢了，台湾肯定丢了，就本来台湾还有点有一线希望，现在连线希望都没有。
是，
反正这个事情一塌糊涂，就是就是本来说是香港没弄好历史罪人，你台湾也丢了，就双倍的历史罪人，这个事情很大，我觉得。那你问说台湾，比如说到现在这个趋势，本来那个国民党的候选人能当选，现在就是那所谓的蔡英文捡到枪嘛，就是一下子民调一下远远超出那个韩国瑜，然后那你不能说台湾哪一天他们想要独立了要怎么样，你就打枪打炮打过去，全怪台湾人，这个我觉得就比较真的很麻烦，我感觉。
很多事情呢，就是说还得从根本上想想，为什么这些困局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要大家想想清楚。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还有资深企业界人士徐亚光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从英国的偷渡客谈到香港啊，然后又谈到台湾，实际上就是美国这边啊，对中国呢，其实虽然说前一段时间贸易战有所缓和，就是特朗普说要跟中国达成部分的协议，就是他可能中国愿意购买更多的农产品，然后特朗普呢就能够答应部分的税不加上去，就是以前加到30%啊，加到多少啊，现在就是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从本来10月15日就要加到30%啊，现在暂时不加。这样子的话呢，但其实已经挽不回，就是有的外资撤离中国都在一个好像是一个趋势，就是在慢慢的撤离，所以呢对中国的发展也好， GDP 也好，或者国民生产各方面也好，都是有很大的怎么说呢，打击可以说是。因为有一些像沿海城市有很多都是外资，就是有很多的外资企业，比如说世界500强企业把中国是当成一个世界工厂的，那你撤离的话，对这部分地区的那个生产总值也好，然后经济发展也好，绝对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打击。你不可能说外资都撤掉30%了，你 GDP 还在增长多少，这种是鬼话，这是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你全是靠这个世界工厂，你全是靠这些工厂在生产，你生产的这厂都搬走了。你当然你现在比如说国家统计局去统计一下，那这些为了保关商贸就不敢说已经下降30%了，那你这个各级政府谁的帽子都保不住啊。那你稍微轻描淡写一点，但是也是已经很难看了，就是说这个事情。那就是说除了我觉得当一个国家领导人还真挺难的，内忧外患啊，就是国内嘛，你还有老百姓啊，你比如说要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对外的话，当然原来台湾香港问题的美国还贸易战或什么东西，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症结在哪里。有的时候你真的碰到克星了吗？是这个习大大碰到特朗普是碰到克星了吗还是什么？本来好像特朗普上台之前中国感觉都挺好的，是吗？
这个跟特朗普上台不上台其实并不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中国的面临的问题其实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那么中国领导人最大的克星是领导人内心自己，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就是说你说哎呀领导人很难当啊，好不容易，我觉得说也难也不难，就是说你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哪个方向，你是站在人民这一边，还是代表人民利益，或者说是站在人民的前列带领人民顺应历史潮流向前发展，还是站在历史潮流这个的对立面。那么中国刚才讲到的所有这些问题，包括香港问题啊，包括你说经济下降了然后下滑了，下滑不可怕，那个每个经济都会有下滑，就是你想出第一你要承认下滑，要认识到下滑， 那么小袁，你刚才讲了啊，统计局去了他也不敢说啊，下滑30%他就说15%或者8%。
没有下降30%，他还说上涨5%
啊。他那或者说上涨，对这个就不行了嘛，
啊、
这个就是一个欺骗。
以前上涨10%呀，现在5%，他也是部分反映现实了呀。
对，
对、啊。
那么这种欺骗，就像《黄帝的新衣》这个预言里面一直说了这件事，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不敢说出真相。那么这样一种体制下，你当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首先你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不敢承认这个问题，不敢面对问题。那么怎么办？很多问题都是归结到你的体制存在重大的缺陷，所以需要再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了。如果执政党不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以后的麻烦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是，这个说的非常赞成，非常赞成小南兄说的观点啊。主持人刚才说的也都是说到点子上，就是怎么回事情。制度，这个制度改革，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就讲这个新一届中国政府上任这么多年来，7年左右，前几年一直讲反腐，反腐，
嗯，
反腐最后呢，就是说当时强调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反腐要制度化，要把这个腐败的防腐的机制要制度化。从我个人看，我没见到有什么制度化的改革，就是增加了一个机构，啊，就增加了一个在政府的部分增加了一个机构，
反贪局
啊。不是，反正叫什么国家监察委员会
啊，
国家监察委员会，就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机构。
嗯，
其他制度方面的这个变化，几乎看不到。
嗯，
所以你这些事情呢，最后没有通过法治的手段、法治的方法来把这些问题呢解决掉，就是今天推了明天，明天推了后天，就是这么推。用这种方法呢，你去解决反腐问题，最后解释就是这个结果。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处理经济问题也是，最后的结果是推推推推嘛，啊，推到有一天推不动了，实在没办法了，这事情就后果就会出来了，后果就出来了。现在我就感觉就是这后果就逐渐的在显示，其他国家、其他人们、其他的国家都在认真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啊，如果你中国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那你怎么可能把你的这个经济发展搞好，是不是？如果你都是按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做、来办理，在经济领域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做事情的话，你怎么可能做好事情呢？这么一个基本的问题。
对，我觉得搞经济要讲究经济规律。其实，治国是吧？这个弄搞政治，那也要讲究政治规律。这个政治规律是什么？就是你要。政府要反映民意，要这个面对现实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不让人说话，这是最糟糕的，是不是？
还有刚才就是你说的逆潮流而动，逆历史潮流而动。
对，逆史潮流而动，这个大江大河在滚滚东去，你非要把这个潮流往西拉，这个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社会，它从文化到经济到科技，要有长足的发展，要有活力，你必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这个社会它才有活力。就是定于一尊，或者搞一言堂，或者说我就是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是过去国民党时候讲过的事儿。
定于一尊这个词是汉武帝那个时候。
对啊，不是，就是什么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那个时候是讲的是说听蒋介石的嘛。
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这个
因为在陕北那儿又多出来一个党嘛。
嗯，
所以当时这个支持国民政府的一些人就说我们要这样，但是这样子这个民族是没有这个竞争力的，你大家都是。这个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是吧，这个翁自珍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这个事儿了，你没有创造力，没有这种大家这种敢于创新、敢于这个发挥各自个体的这种创造性的这种机制啊， 你没有，不会有好的作品出现，也不会有好的芯片研制出来。嗯，可能会有骗子出来吧，这个别人的芯片拿来磨一磨，然后说拿去骗领导，说这是我们这个中国龙的芯片，这种事就很难避免。所以还是这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说了很多遍了，我们也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只能说一说。这个执政者他也不听你的，或者他觉得我暂时不想这个，他有其他的考虑，出于政党的原因啊，集团的利益啊，个人的利益，不知道。但是如果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需要赶快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来推动。我觉得啊，现在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其实清朝的时候，这个康乾盛世啊，到乾隆，这个国力已经全世界第一了，就是皇帝自己乾隆当了61年的皇帝，但以后他也看不到自己的子孙这么的，就是不成事，就是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个整个这个王朝就给拱手相让，就是，其实他的祸根还是在他自己的集权的制度，就这个皇帝，对所有人生杀大权，而且，言论也钳制，就是清风不识字，啊，
何故乱翻书？
何必乱翻书？这样写这个人就满汉杀头啊！你这样子，连这种，就是基本上人家不敢讲真话，然后最后，就后来出来的人，不管是当官的也好，当皇帝的也好，当臣民，老百姓只知道磕头，然后。这个当官的反正只知道讨好上司，当皇帝的反正一个不如一个，最后就是国家也被人家侵入了好几次。
但是相对来说，你说到乾隆的子孙不争气，但是和某些皇族比，那么乾隆的后代还算幸运，是吧？没有被满门抄斩，是吧？我们知道，是吧？俄国的皇族好像下场就不是那么好。
俄国皇族们被碰到了列宁啊。
是啊，咱们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作为这个对这个执政者对皇帝的要求，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无为而治。作为最高当权者，如果能真正有这种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其实是百姓之福，是国家之福。这个我以前前些年老讲中，就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不要乱折腾，不要瞎折腾，其实都是很对的。就是说这个我现在感觉就是中国现在也就是又是形式主义东西特别多，这个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没多长时间，对于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文革的时候那些做法记忆犹新啊。
对，
现在看到很多的做法又回来了，这个虽然感觉就是人们记性不会这么差吧，都很清楚这些事情都做不通的，那么现在又来做了，是不是？这个就明显的，这个是就是说不是说是往前跟着这个历史潮流往前走，这是明显的是往回走，而且是走的是往回走的是走的比较差的那段，这不行啊。
那为什么这种事情它就会发生呢？就很奇怪了。
那就是跟这个文化
还是
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对，
咱们
这种一个透明的体制，一个公开的，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说话的体制，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媒体会提出批评，舆论会做出钳制，会这个，然后全民会发出声音，各种不同的声音你都能听到。对于执政者来说，这也是一种保护。否则你别犯大错误。要不然的话，全是周围都是只能说这个顺耳的，这个好听的，那你自己听的感觉也很好，走哪儿都很好。结果有一天忽然发现，哦，不是这么回事。等那个滚滚历史潮流冲过来的时候，悔之晚矣。
所以就是说，从历史上看，这个如果不往前走，走回头路，尤其是用那些以前都行不通，以前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的方法再做，这结果都是肯定会不会好，结果肯定不会好。这个无论什么原因，无论什么事情，就是一定要相信人民，相信群众。你 不能觉得自己比所有的人都聪明，这种想法就是非常的不聪明的一种想法，非常不聪明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美国对特朗普我觉得还是做了很好的示范，就是媒体报的都是负面的，然后这个所谓在野党的至少他控制了一个国会的就是一个院，对吧，众议院，然后整天找他弹劾，这样子他就不会为所欲为，对吧，
这是一种保护，就是一种保护，否则你没有这些东西，那按照特朗普的个性他没准也可能做出一些非常出格的事儿，
是吧，
他有潜质，
对
吧，
而且还有主持人你刚才讲这个问题讲得很重要，还有一条，我也跟这个国内一些朋友交流了一个看法，我们中国人一说什么事情我们要团结一致，一心上下一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对，
其实你仔细看美国很少团结一致，
没有的，
很少上下一心，一直美国就是个分裂的。我现在经常在网上，在微信里现在见到说中国人讲说、说美国现在怎么如何分裂了、我说不是美国现在分裂，美国一直就挺分裂的，美国没有上下一心，但是并不妨碍美国人民把事情做好，并不妨碍美国把经济发展，经济这个按照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是不是，所以这就反映证明说法说要上下团结一致啊，把生意上做好，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值得怀疑啊，就很值得怀疑，
所以还是制度不同啊，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就因为制度这个原因就中国就没有办法就是续写过去几十年的辉煌，而现在在走这个下坡路、
这个就说到这个制度问题，也跟不光是一个制度、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在讲说我们中国人自己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为什么这种制度不太好的制度最多在中国这个文化当中产生，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责任，你仔细想想都有责任，
我觉得人大你投票的时候100%一票反对票都没有，这个人大代表不能够反思一下吗？我觉得，
是吧？这每个人都应该做。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徐耀光先生还有宋小南先生，参加这一期的时事三人谈。那么我相信，就是我们还是对这个国家还是充满了信心，对吧，就是希望它会更好，
谢谢
好，
谢谢。